李义莲池塘被听成了李义莲祠堂，搞笑就此开始。片中只有一件事是假的，就是对新生活的应许，其余都是真的。征地是真，母亲丧命是真，爱情被拆散是真，李义莲被烧死是真。是谁隐身在荒诞背后，左右众人的命运？欢迎收听本期《境界有声》。在人性的荒芜中，一切都明码实价。《荒城记》观影，作者喜拉。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2018年过半，口碑爆棚的国产佳片，当属五月登陆各大院线的《荒城记》，网上点赞一片，有评论直接称，这可能是我今年看过的最好的一部小成本影片。认为该片有杀生的荒芜、驴得水的讽刺、鬼子来了的震撼，能当得起这种评价的国产电影的确不多。与2016年的高分电影《驴得水》相比，两部电影都把一个荒诞故事放在民国背景下讲述，在黑色幽默中将人性的灰暗袒露无遗。笑声过后，有网友说，类似的悲剧依旧在上演，和这帮猢狲相比，你只是不会火烧寡妇而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本片导演徐孝利说了两个关键词：荒凉、荒诞。影片就是在一个荒凉的地方发生的荒诞故事。说它荒凉，是因为影片设定在1935年的山西偏远农村，其实恰逢连年大旱，田地荒芜，民不聊生，饥饿的村民只能等着救济粮为生。说它荒诞，是因为整部影片是一出方言谐音引发的悲剧。为了领到救济粮，村里的保长将女儿嫁给县长的傻儿子，从此攀上高枝。身为县长儿媳的女儿告诉保长，为了响应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村里只要盖一座李义莲池塘，就能领到巨额救济，30万大洋。由于发音相似，保长把李义莲池塘听成了李义莲祠堂。你说巧不巧，村里正好有一个叫李义莲的年轻寡妇。这令保长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县里对这个寡妇这么上心，还要为大活人建祠堂？最终保长、族长还是说服了自己，再加上当时总统的名字叫蒋中正，山西话谐音蒋中贞，为寡妇立祠堂也就顺理成章了。李义莲在众人的意志下，莫名其妙地被称为贞洁女神，对此也很困惑，为啥神乎一下子我就成了菩萨奶奶了？根据风水先生的推算，村里外姓人林芒的宅子是建祠堂的风水宝地，因此林芒家的地被集体征用。林芒的妈妈，斯琴高娃饰演的李满珍，死在上访的路上，而一下子被推上神坛的李义莲和林芒之间刚刚开花的情感也随之夭折。不仅如此，由于和林芒的苟且被村民发现，被认为触犯了祖先神灵，族长决定坐实李义莲菩萨奶奶的村里还是把李寡妇造成了李菩萨，是因为这一大笔钱。即便林芒之父曾为族长抵罪，族长不思感恩，依然强征林芒土地，是因为这一大笔钱。在影片高潮中，众人集体狂欢，把李义莲焚烧献祭，背后依然是这一大笔钱。看上去荒诞的表面，竟有着 完全合乎逻辑的动机。片中有一个细节，村民们崇拜祖先，祈求护佑，因此外姓人和女人不能进祠堂的规矩马虎不得。但为了修建礼义廉祠堂，保长和族长却不约而同地把眼睛盯在祖宗神像手中的金元宝上，不惜折损祖宗的威严。导演并没有将对这一大笔钱的渴望简单处理为对物质主义的批判，而是赋予其某种宗教性。在祖先崇拜和金钱的角力中，30万大洋完胜而出。30万不再是钱，在村民心中它变成了高过祖先的真正的神明。一旦金钱成了信仰，就必然要求一切人等在他面前臣服。这时我们想起故事的背景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推动的新生活运动。对于这场国民教育运动，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说，之所以中国人需要新生活，是因为国人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导致官吏虚伪贪污，人民散漫麻木，青年堕落放纵，成人腐败昏庸，富者繁琐浮华，穷者卑污混乱。新生活运动就是要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培养社会上之生气与正气，其方法就是以礼义廉耻为核心，应用在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之中。国民政府用以更新人心的礼义廉耻到了山西农村，令人啼笑皆非地被误会为寡妇的名字。一切暴行都是在礼义廉耻遮盖下进行的，推动礼义廉耻的地方官员正是寡廉鲜耻的污吏。礼义廉耻来到一个以钱为神的村庄，礼义廉耻就同时成为杀人的工具和遮羞布。人类脆弱的道德在金钱的面前只能甘拜下风。美国基督徒作家提摩太·凯勒说，金钱可能会变得不只是金钱而已，它会变成改变生命、塑造文化的神明，变成令崇拜他的人心碎的偶像，一语揪出了荒城计的荒诞核心。保长、族长颓然坐地，手里拿着仅剩的几块钱，这才是真正的荒诞。他们全部的盼望压在了金钱上，最后金钱却被证明是一个虚假的应许。巴克在一本小书《软弱之道》中说，一遇到或真或假的各种让人软弱的情况，我们骄傲的心就会缩紧，并会赶紧去抓住那些看上去强大的东西，包括财富，结果就是拜偶像。随后巴克提到一部经典的犯罪片《萧朝喋血战》，影片结尾一位警察盯着引起一系列谋杀案件的小金像问，这是什么？侦探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台词，梦幻的泡影。对金钱这个梦幻泡影宗教般的膜拜带来的却是真实的血案。整个影片只有一件事是假的，就是30万的应许，其余的一切都是真的。林莽家被征用的地是真的，林莽的妈妈丧命是真的，被拆散的爱情是真的，被烧死的礼义廉是真的，道德的失丧是真的，众人的恶行是真的。整个故事的荒诞性就在于众人为了一个虚假的神奇暴露出真实的人性，暴力、谎言、贪婪等一切恶性轮番上演，爱情、婚姻、道德以及所谓的礼义廉耻都成为向金钱献上的祭品。正如凯勒所观察到的，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真的向掌管美丽的女神屈身下拜，可是许多年轻女性却过度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外貌，以至于陷入抑郁症和饮食失调之中。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真的给掌管生育和财富的女神烧香， 可是当金钱和事业的地位无限上升，我们就好像在用孩童献祭一样。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与名声，我们就忽略了家庭的需要。如果不认出这盘踞人心的暴虐冷酷的金钱之神，并将他驱逐出去，李义莲的悲剧将在每个村庄、每个时代、每个城市、每个家庭继续上演。因此，有网友看完《荒城计》后，半戏谑地说：“和这帮猢狲相比，你只是不会火烧寡妇。”如果对金钱近乎迷信的崇拜是人性荒芜的根本，那么当代人无疑生活在一座座荒芜之城中，甚至比片中那个遥远民国的山西村庄更荒芜。我之所以说悲剧的源头是对金钱的信靠，而不是对金钱的贪婪，是因为信靠金钱比贪恋金钱有着更大的危险。美国著名学者麦克桑德尔写了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作者说，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但是现如今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接着作者列举了很多例子，有些很有意思，有些触目惊心。罪犯可以花钱买到更舒适的牢房，不想自己生孩子的人可以花钱找人代孕，病人可以花钱搞到医生的手机号码，学生可以买到名校的录取资格。我们倒卖门诊号，我们用钱来奖励孩子的好成绩，我们租个女友回家过年，我们雇人聊天道歉，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明码标价。今天当我们谈论金钱的时候，根本不是我们爱不爱钱的问题，而是无论我们爱不爱钱，似乎我们都不得不依靠它。用桑德尔的话说，就是最致命的变化并不是贪婪的疯长，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他们本不属于自己的那些生活领域。金钱所向披靡，逐渐蚕食了婚姻、家庭、道德，直至人性，已经几乎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塑造和主导了一代人的思考方式。更隐蔽的一点是市场价值观的侵蚀。如果孩子好好读书，就给他们零钱，有可能使他们读更多的书，但同时也教会了他们把读书视作一份挣钱的灵活，而非一种内在满足的源泉。金钱成了家长给予孩子关爱的最佳载体，金钱塑造了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父母的想象力如此贫瘠，以至于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可以给孩子，于是荒凉就被植入下一代的生命里。因此桑德尔试图为金钱划定界限，即金钱应当买什么，不应当买什么。然而他令人尊敬的努力却有点像汤吉诃德，当他对金钱说，不，你越界了，这不是你的领地。现实中金钱早就冷笑着将我们怀抱中的道德、人性、亲情和爱情逐一贴上了价签，然后对我们说，信靠我，我就将这些还给你，不信我，我就连你所有的都夺去。解决的出路不在于为金钱划界限，金钱的本性就是要越界，而人无力抵挡。荒城计中的礼义廉耻何尝不是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为金钱划下的界限呢？然而一旦金钱为道德也贴上了价签，道德就好像中了魔咒一样溃不成军。关键在于究竟在金钱之外有没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可以为我们的人生保驾护航。兵临城下之际，究竟有没有一种力量不是要摧毁和腐蚀，而是呵护我们一生中的一切美善。 荒城记的最后，失去一切的林芒与参与集体恶行的村民正面对峙，林芒如孤胆英雄一般愤怒地开了枪。除了鱼死网破的快意复仇，导演没有给我们指出任何其他的出路，影片就此定格。然后呢？靠着道德教化不能挽救的人性，难道可以借着革命挽救吗？若以金钱为神制造了悲剧，难道复仇制造的悲剧不会更多吗？人类的命运难道只有更换牢房的自由，而没有摆脱奴役的可能吗？《荒城记》的英文名叫做 The Lost Land， Lost 意思不止于荒凉，还有失落。那么存在着一个失落之前的时光吗？同样是 Lost， 英国殿堂级诗人米尔顿在《失乐园》中描述，在原来的乐园里，在那块还没有失落的土地上，人是光荣中的光荣。而当亚当和夏娃受到蛇的诱惑堕落之后，亚当悲怆地呼喊，难道这就是这个光荣新世界的结局吗？我原是那光荣的光荣，现在祝福成了咒诅。亚当和夏娃必须离开伊甸园，亚当伤心不已，别处都是荒凉寂寞，最使我痛心的是要离开这儿，离开他的圣言，不得见制服之面。在下面的世界上，我将到哪里寻找他那炫目的容颜，寻求他佳美的脚踪呢？乐园之所以是乐园，是因为其中有慈爱之神的容颜。荒凉之所以是荒凉，是因为离开了神的面。约翰·派伯说，当人抛弃自己的造物主，转而爱慕其他事物时，他们开始变得像他们所爱慕的，渺小卑微，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凯勒认为，给这个世界带来一切悲惨和邪恶的根源，在于人类心中有一个无法阻挡的造神驱动力。偶像崇拜就是我们做一切错事的原因。用道德的神取代金钱的神，又用革命的神代替道德的神，在不同的假神之间换来换去，结果只能制造出一出出换汤不换药的悲剧。如果要从对假神的崇拜中离开，有一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在那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就是你拆除假神的方法，用真神代替假神，用基督代替偶像。基督在这个市场为王、经济至上的时代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撕下金钱之神贴在每个人心上的价钱。你不妨想象这样一幅场景，一个常常被上帝的膏油所涂抹的人，那些价钱将无法贴在我们抹了油的身体上。要改变荒城，走出失落的土地，关键是回转向神，让神在我们人性的荒漠中重新浇灌出一座花园之城。正如古代的先知所说，耶和华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
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